欢迎收听今天的《逃跑玩家》啊，非常惭愧的向大家谢罪啊，我们今天准备想录一个2021年的游戏盘点，但是我发现库里边还有去年的游戏盘点还没有放出来，所以今天给大家放的是去年的游戏盘点，我明后天啊一定把今年的给录出来。对不起大象老师，对不起唐老师。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醉然生活攻略》《逃跑玩家》，我是罗叔。
大家好，我是红心火龙果唐宁。
大家好，我是大西啊。
哎呦，真丧啊！他刚才不是这样的吗？他不是也挺羞涩的人吗？
他就跟人对话可能有点困难。
那他怎么跟你一块来的呢？你不是一话痨吗？
他跟我单独说话的时候还好。
是吗？也是表达的非常流畅的，是吧？
我比较善于自言自语。对，
大象特别像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叫马重阳的解说。
是声音像吗？
声音很像，然后你看表情也特别像，他就是属于眼睛向斜上方45度看，眉毛微蹙啊，白岩松也是这样，就是像斜上、
啊、有点
是吧是吧是吧，但他声音特别好，大象而且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
对，
母胎单身，所以我们
母胎 solo，
对，而且大象身高目测是大概在1.82米左右，
差不多，
体重150多斤。
140多斤，
大长腿啊、不错，肤色也还是可以的。
他一直在目视前方，看那边的那几张花。
没有
这个，
然后
贩卖人口似的，我去。
但是其实大象是一个真正的游戏人。我们逃跑玩家其实最近这一年啊、认识了一些神奇的人。我先给自己做一广告，比如说想了解啊、核工业，我们就认识一个核电站的操作师里美少女。
我去，
对，然后我们想录录这个跟战争有关的，结果我们就找了一个造枪的人，真的就是造枪的人。后来我们想聊聊钱的事呢，就找了一个印刷的人，然后想了解一下女权，就找到了洪荒老师。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之前那逃跑玩家跟假的似的。后来说跟唐宁说咱们录一游戏吧，突然想到最近这一两年里面，游戏群里面生长出了大象这样的伟大的游戏工作者。大象专门做游戏的。
对，
而且大象的游戏，拿到了 Steam 的当年的什么奖？
没有，哪有什么 Steam 的奖？但是独立游戏、这个，
对，独立游戏当年拿到了大奖，某奖对吧？
国内的小奖。
唐宁是对游戏要求还挺高的，当时还是我跟你们说的呢吧？
对，
我先买的。
对对对。
对，然后贼难，我差点找修改器，只要我不让，然后他说他是做这个游戏，但其实做游戏也不太容易哈。
这个真的我觉得别捧杀不是特别行，就是你可以说这个原创程度确实挺高的，但是那个销量啊还有它整体的这个完成度啊其实都、
其实这跟入门有关系，
一般般我觉得。
对，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男子，我们聊半天都没告诉大家那游戏是啥。
对。
所以不算捧杀，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真的我觉得现在还在 EA 阶段嘛，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至今我都没跟别人推广过我的游戏，我觉得就是等做完了以后再说吧。
唐老师那游戏你感觉怎么样？
有点难说实话，所以我说这游戏它不是那么火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觉得不是主要因为丑吗？
啊，不是不是，实话实说啊，那个游戏美工挺好的。
对，
我就是跟他说他自己画的嘛，我说你做东西真是挺好，我就是主要吃美工，我喜欢那种。
我也是。
对，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然后但是看出来你感觉有一种，我这个非常专业，比较筋斗，
对，
画出来都比较筋斗，
就没有那么简陋。
对，乍一看一堆七巧板在那玩儿。
说实话，这个也是经过设计的，就是想弄一个尽量看上去不太一样的一个，而且我自己又比较能驾驭的一个风格吧，所以就寻找一个差异化。
其实很多人画画好的人，差不多都是画的不错，但他画的东西特别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对，而且挺手游的，其实就是是怎么说呢，就是。简单，
对，
但是个性非常，对，就是不太费流量。
哎，我们现在其实手游版也在做，其实一开始是这个全平台都想发的，就包括玩法那个设计，就是包括一个格子大小，
是，
但是我们就经过测试，就是多小一个格子是我们手指头可以
摁
上去精确操作的，
哎，
对，所以我也不存在什么平台歧视，虽然我自己不玩手游。
其实有的人总是说对游戏的美工没有要求，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要求。
不是，何止一定，玩的不就是个美工吗？
对，
就现在这游戏，那天我想了想，就那么几种，弄来弄去，大家换皮换来换去的，不就是美工吗？但他那个其实玩法上也算比较创新了，所以确实唐宁那天跟我说，他喜欢独立游戏，因为现在那种大制作，很多时候就是纯吃 IP。
对，一个是吃 IP，一个是套模板。
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个边界，就是你剧情虽然好很重要，但是你剧情只靠这个，它又有点不太像游戏了。
嗯，
但是我再问问大象，当时做游戏的时候有可能参加 Steam 的奖项之类的？
很难，因为我们可能受制于我们这个宣发的这个能力吧。所以
这玩意儿看的流量，
就包括在海外，其实我们就没有投入任何宣发资源的，就是海外销量其实也就非常非常低。
但其实这个好像还不太一样，跟播客这个圈啊，因为在 Podcast 上你可能默默无闻，但是人家小编就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对，
他可能就立刻就给你机会，因为他们这些人特别 enjoy 自己伯乐的这种身份。对，但是像 Steam， 因为我之前我也认识一个写游评的人，他跟我说 Steam 的这种独立游戏其实还是有一个小组专门去满世界发掘，但其实还是
很少会能发掘出来。其实独立游戏真正的火只能靠宣传，
嗯，
就所有的独立游戏都是，包括国内某些个很多做的很差、但是宣传很好的游戏，
对对对，
它就广为人知。
大象一定会特别不爽那种，其实游戏很烂但是声砸出来、
其实我是不爽。
说真的，我以前还真的是相信只要是你东西做的足够好的话你一定可以活下来，但是现在好像感觉还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会被这些各种意见领袖去带着走。
嗯，说白了，你现在辛辛苦苦的做游戏，还不如认识两个手游的 UP 主。
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我那东西做的没有火，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做的确实某一部分质量可能还不够吧。我觉得如果能真能做到像类似于美术，你做到一个向导社那种程度，玩法你做到一个。至少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其实核心玩法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可能就是缺乏一个
偏难，
对，前期的教学很不够。
我是一特别阴谋论的人，他们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关注，就是如大象所说，可能还有上升空间，但是他上升空间被谁挤死了呢？是被那种不公平的，就是得不到这些关注的人，他作弊了。就是我之前创业一直经历的都是这种事情。就是其实你按照你自己的套路你早一天会赢的，但是你这个路很窄，然后别人刷上去了，这个成王败寇的世界，对不对？而且一款游戏像大象说的，他这个游戏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线，对吧？上线了但还属于 EA 阶段，那你能给你几年 EA 啊？当然也有这种游戏就一直在改，
对，一直在。
然后我现在看好多游戏都回评说三年前就在改，现在还在改，好感动。就是好多差评都变成了正面，说你们加油吧，战斗吧，我们支持你。嗯，希望大象这种鱼直路线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吧。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大家这游戏叫军团的，但其实确实还挺好玩的。因为我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互读的嘛，自己的兄弟们做的游戏多不容易啊，这个世界多少嘴炮啊，是吧？
哎，说实话这游戏除了难点，但是其实还做的算
是，
尤其是国产的独立游戏里做的算很有质量的。
是，而且大象其实要吃另外一个人设，但是他不屑这个，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孤单单的在宿舍，
贫穷的艺术家，
对，用电磁炉煮着面做出这个，当然不是啊，不是，
没有，因为之前有一个上海的一哥们儿跑来北京采访这个北京的独立游戏制作人，采访一圈，然后到我这儿就明显聊得不太开心，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这不像这个独立游戏制作人，
对，你不丧是吧？
心态感觉就是很阳光很积极，不是特别能够批判这个，就是
对对对，你
很淡的这个，
你不摇滚，你知道吗？你不摇滚，
我很摇滚啊！我跟你说哈，我有几个事儿要做，一个是游戏，
不许敲桌子，来接着，
一个是过两年要组一摇滚乐队，
不敲桌子之后气势下来了，敲
对
摇滚乐队，然后继续。还有什么？
我要当摇滚明星。
OK，
然后呢？还有就是电影，
电影，
因为我毕竟是学电影的，然后可能经过十几年积累，能拍点什么自己想拍的东西。
嗯，
主要就这么三个事儿，
就拍一个自己做一半游戏去当摇滚明星的纪录片。
但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立自己人设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他虽说他自己不立，但他其实特别立。就是他原来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大学一定要辍学，
退学，
对，一定要退学，
对，
然后就没有什么事儿，但他就去退学了，
就退了，
对，
就是为了退学而退学，就是你已经准备好当巨星，
就他没上大学之前就想要退学，然后他就为了完成这个就退学了。
就做游戏的人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先把 setup 设计好，先调一深渊难度，就不管干什么先深渊。 也挺好的。但是其实你知道，像他这种有理想想奋斗的人吧，反而在这时代让你觉得怪怪的。就当年那时代大家都这样，都有自己的理
想。你什么大学来着？
电影学院。
啊、哦、退学了、
那个。经常别人问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然后说着说就说就突然蹦出来一句，你是不是特自卑呀、啊、我说怎么看上我自卑了？他说你这种就是很狂妄的或者很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般都是你这个有什么很奇怪的一些这个
童年经历是吧？嗯，
不是，我说不对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这个就是你没见过这东西，你就我觉得他就是不能理解，他就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主要还是因为你直，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直，就每个人都绕弯儿。其实他们都希望，尤其那个上海那编辑，他希望在北京北八环之外的一个地下室的房子里边，然后你蓬头垢面的拿着一碗面，右手一半算出来，告诉他你正在熬夜写一个补丁的代码，你非常非常的难，而且你还得跟他说说为什么要做军团这个游戏，就是你小的时候被人霸凌过，而且他们用各种几何的那种就是那种尺子什么的戳你打你，用橡皮塞子弄你，后来你就希望长大之后这些人都不是武器，都是你的军团，你要消灭他们家的，然后你说了就流下了泪，然后就一个人看着远方，然后这个
可以做游戏，我觉得
真的这小伙子回去你肯定火了，就关键是你不丧他就觉得没意思，
这个就是被人扒出来然后就变成一黑料，然后就反转了，
大哥谁扒这个啊、不，你看，我说他都想好。好，我在你身上啊，看到那个摇滚乐，初生不怕牛犊的摇滚乐手的精神了，好神奇啊！现在得有这种精神的人才能做游戏。现在人人都是觉得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都行，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现在我甚至觉得，天天沉迷游戏的人都是好样的。哎，你不觉得吗？我小时候觉得你们家玩什么游戏啊？出去上班工作是吧？为人民服务啊！可是后来我看。这游戏群里的小孩反而是我特喜欢的一波孩子，
因为脑子没有那么杂，说实话。
哎，你会游戏化现实的生活吗？你会偶尔会这么想吗？
我不是偶尔这么想，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游戏。
嗯，
就是大游戏套小游戏，包括我们那个宇宙，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可以
对一个游戏规则，
很摇滚啊，很摇滚。我。就把我的生活当一游戏，真的。
哎，不过游戏这个词儿确实会引起一些误解，我觉得。
嗯。
就好像一说游戏就是一个、
嗯、
一个和工作或者说和正经事儿
相
对立的一个东西、
哎。
但是呢，这又涉及到一个我觉得你说你活是为了什么这么一种比较大的这种话题了、
啊、
对。
很好，好话题。我经常觉得我的体能加一，然后智慧加二，但是健康减三，然后我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能是我的魅力，然后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我 DPS 什么样，我能不能奶我自己。我真的是每天上下班我就是一活的赛博朋克，就是我接受到的所有的信息我要接或者不接，我甚至都觉得很多强调沉浸感的游戏它研究的不是玩家的心态，它研究的就是生活。你不觉得特别像吗、
嗯、对，
你知道我有一逻辑啊，怎么就在这期节目里面讲了我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谈恋爱的事情。
哦，
这个唐老师谈了你笑成这样一百段恋爱对吧，然后大象呢、
啊、
对，大象刚才跟我们说是在家里给各种家里的各种家具起名字的那种是吧，
没那么快，有这个兆头。
你应该早点说这个，你那个采访你的人会把这个记进去。对，我想说什么呢，谈恋爱是这样的，你有一分，然后你最终能遇到的那个人呢跟你这分是一样的。这就是我的逻辑。就是万事万物包括工作都是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比如说满分十分，你外形是一八分。然后你的这经济能力是一几分。然后你的风趣程度，就你幽默感多少分，再加上你实际上你家庭背景多少分。对吧，你这东西加起来这个数呢，作为一男的来说你可能是一38分。然后你去挑姑娘。你就能挑到一个38分的姑娘。
哎，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嗯，
就是双方对接的时候他的这种判定的区间不是一个恒定的一个值。
哎，这就有意思了。
它会波动。
是。
所以说有一些技巧高明的男人呢就会就是你用你的波峰去碰别人波。
不是，是所有的男的都试图这么做。哎，前两天杨丽说你看起来为什么那么普通却又如此自信。现实中的无论男性和女性我们的 social 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用自信包裹住我们的普通，都是这样的。每个人给外边的都是他那个 波峰，但为什么有些姑娘说故意我就今儿素颜，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吃饭吧嗒嘴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因为她有绝对的自信，
嗯，
她觉得我的颜值碾压你，从来没见姑娘见金城武不化妆的。所以实际上还是说这分儿，你38分你挑一38分的姑娘你怎么挑呢？你挑一贼漂亮的就占30分的，那你就要容忍那姑娘剩下所有的数加起来就是一8分。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老板啊，他找那个，你说怎么找这么一人啊，这跟这分儿有关系。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挺俗的，因为这个分儿它本身就是一个大众规则的一个东西。
嗯，这跟菜刀可以用来剁菜，也可以用来杀人，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事情，但你可以作为选择。比如说你现在综合实力是一这样的，你可以选一个你牺牲掉一部分，当然这个选是双向选择。那你看有些贼漂亮的姑娘，她为什么找了一个样貌特别普通甚至家境也普通的人，她说我想求稳定，那就证明这个男的特别容易让人相信，而且非常努力。说来说去呢，你想找到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好的姑娘，一种就是像你说的似的特别狡猾，用你的波峰去打人家，另外一种就是你提升自己吧，你就给自己加分吧。
嗯，
对方可能他就认识那么多人，也就在六个里边选一个。
嗯，是。所以你知道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说男女关系啊，我为什么老说生活就是一游戏呢？实际上你自己的综合能力决定了机会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抓住。比如说我用全部的机会去认识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然后那个人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分都用光了，所以导致别人见到我，我就一傻子，我什么也不会。这就是有些时候容易露怯，所以实际上好多人觉得老天爷给机会不够，其实不是的。好，现在聊一聊，大象你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其实挺矛盾的，就是我一方面会喜欢那种就是人格独立都很独特，但是呢，我的审美说实话也挺俗的。
这不很正常吗？你就喜欢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好玩的然后漂亮的姑娘吗？
是，往往是特别漂亮的姑娘吧。就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够好看其他的都无所谓。
我不是这意思好吧。
嗯，
我不是这意思。
明白。
就是
我一直以为形容姑娘性格好是一种退路，虽然没那么漂亮。
这个就是以前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想勾搭表演系的姑娘挺容易勾搭的，就是发现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都挺无聊的。我尝试去解构这种我们的这个审美，我觉得本质就是在于我们对于她样貌中呈现出那种状态的一种倾向。
嗯，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很不需要为生活所担忧的那么一种状态，
就长成了那种样子。
对对，而不是有些人一看就长得苦大仇深的，就是生活这个刀在他脸上刻满了刀疤那种感觉。但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样子，有些人就很不喜欢。
那你说如果找一个就是长得苦大仇深但是他其实生活很好很富裕而且很乐观什么乱七八糟，你跟他实际交往下来以后他其实带给你的是快乐。
我跟你说 80% 的爱情都是这么来的。
对啊。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这所谓长得苦大仇深这个他比丑好吧。
其实你就看什么叫丑。
也要量化一下是吧，解构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丑的定义其实就是在于一种异常或者一种我们。
嗯，被突袭了才算丑。
对。
嗯，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跟喜欢游戏的人一起聊天的，而且也喜欢吐槽。老问唐老师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最近玩什么的，玩什么游戏了。所以今天马上又过春节了，但今年比较特别，也没有任何的节日气氛，但是反而大家一起打打游戏啊，小伙伴们围着一圈聊聊天，这挺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把大象请过来，我们一块儿聊聊天。这大象这个大家刚才听完也大概知道是一什么类型的人啊，挺好玩的。我们先紧着 Steam 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一群啊，专门因为 Steam 开始的。然后我之前跟唐宁还打过赌，咱俩打赌来着吗？你记得吗？
嗯，
就是今年 Steam 得奖的这事儿。
哦，对，
是吧？
是
吧。行，咱们先说说今年 Steam 2020年年度最佳游戏。因为之前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这个奖已经出来了。之前呢，它的候选是大表哥，这是我最爱的，唐宁最爱的黑帝斯啊。这个 Doom， 这是什么东西啊 ？Fall Guys 是吧？哦，糖豆人。
对。
还有死亡搁浅，五个是吧？这五个里边，大象先来，你最爱哪个？最讨厌哪个？
唯一通关的就是 Doom Eternal， 啊，黑帝斯也算是通了吧。
嗯，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 Doom 了。
不是，我虽然喜欢黑帝斯，但是我是把它投给独立游戏奖项的。
OK，
在年度游戏奖项，我投的还是大表哥。
可是像黑帝斯居然就能进入年度游戏了，
我也没想到，
肯定是可以的。毕竟在那个 BJ 也得了很多奖了，
是，而且玩法也比较好、啊。
对，但是它确实是属于独立游戏，但是它能进这种三 A 的奖项里、
这个，
我觉得没想到。然后还有一点没想到的事是糖豆人。
啊，糖豆人是真的是因为热度和它的这个玩法上的这种，你说是新意也好，还是。
我上次这种类型当然不叫一个类型了，还是几年前那个茶杯头呢。
啊，
对，我那个我是特别喜欢的。
对，
我到后来就对这种东西比较免疫。死亡搁浅怎么说呢，咱们就这么说吧，黑帝斯是一个相当于用 Excel 做出了一个 3A 大作的，就是那种雏形。然后死亡搁浅呢，死亡搁浅是用，
其实黑帝斯我觉得跟死亡搁浅成本差别不是那么的大。
哦，真的吗？
对，
这投入也很大。
是吗？
对，黑帝斯可以理解成他把之前前几部作品所有赚的钱
都放在这里了。
他整体体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做的特别的精致，特别的用心。
哦，
就是人力堆出来的各种素材。
那死亡搁浅怎么样了？死亡搁浅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不买我就不酷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死亡搁浅也可以当做是一个
独立游戏。
其实我觉得死亡搁浅的剧情其实不错的。
我是当 MV 买的，我买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特别舒服，就是有点像那个听 AMSR 颅内高潮那种感觉。死亡搁浅给人那个感觉是一个生理上的感觉。
我觉得死亡搁浅其实是可以被夸一点的，就我觉得它虽然说是没有，就是属于期待越高失望越高嘛，就没有想的那么好。但是他可以被夸一下的地儿，就是在他的玩法上，这跟普通的三 A 大作是不一样的。
有，只能说他不讨巧，大家都点赞，但是不一定好玩。
他应该是所有这几个游戏里相当最低的。
是，但是是你们做独立游戏的人会比较喜欢他有种，但是实际上你们也会挺恨的，对吧？给我那么多资源，我能做多少游戏？
毕竟小岛秀夫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游戏制作人嘛。
嗯，
我觉得他评分没有那么高，也是因为是小岛秀夫。
有没有推荐大家喜加一的呢？就这五个，黑帝斯是吧？那刚才大象也肯定推荐了是吧？
我推荐杜姆，但是但肯定不是人都能玩杜姆。
唐宁应该
特别难。
是。
杜姆我一直没玩呢。
我推荐，我肯定推荐大表哥，但是关键是大表哥太
吃时间了。大表哥不会有人没有买。
对，就是你如果玩游戏，你就不要错过这个。
是，
而且其实你知道，当我玩完赛博朋克，我才知道，就是大表哥做了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赛博朋克其实用那么好的资源和素材，做了一个特别单机版的感觉的东西，但大表哥不是。就是你在赛博朋克那个不夜城里面，可能我不是说踩一个夸一个，就你周围围着无数的 NPC， 但你都觉得它是一单机。
我觉得这东西它跟设定有关。
我认为哈，我也不是说帮那个 CPR 说话哈，这个真的就设置于成本。
嗯，
大表哥二的成本应该是2077的六、
哦、真的吗？
五六倍，
所以需要叫他来，就是从成本来，原来如此。
但我是觉得从设定上来说，因为西部属于很多男人的幻想，
对对
对，你很容易能把自己带进去。但是赛博朋克吧，它有点远。
我有点岁数大了，可能就是在赛博朋克里边，我捡一个可乐的时候，我已经习惯性的认为它应该是从那儿捡起来，然后在身上擦一擦，打开再离近看一看这是什么，喝的时候是要拧开。就我已经中了大表哥的毒，而且很多时候大表哥，你说男人的梦想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在这个桌子上，你看我这个 PS 里面就是大表哥，我只要开机就是我那个人骑着马在一个雪山上站着，然后我就逼着我们这儿上班的小姑娘就是给我钓点鱼去。
而且大表哥做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是他的进入感。
嗯
嗯，就是寂寞的那种快感。当然我觉得赛博朋克有一点特别牛逼，就他确实做到了人山人海带你特别孤独的那种赛博朋克那种感觉，它出来了。对，可能像刚才大象说的嘛，成本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设定也不一样。
嗯，
对。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年年度游戏终于给了大表哥，特别开心。我那天跟唐宁说只要是他就行，但是我没想到黑帝斯啊，当时我们聊的是美国末日，美末。
因为美末不在那个。
哦，不在 Steam 平台上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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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咱们聊两句美墨吧，因为我也玩了。
我现在说一声啊，就是以防等会儿有人怼我，但是我要说，我觉得美墨是如果说、
嗯、美墨二，
对美墨二、嗯、在这次得这么多奖是矮子里拔将军，
嗯，
所有人都可以来怼我，我就这么说，我就这么认为。
没，不会有那么多人玩了，都是键盘说玩了。就是美墨这种东西的好处是 UP 主用它可以录视频。来，大象先说，怎么样？
玩这游戏，我去年说实话，我玩游戏玩特别多，但是真正通关特别少。去年通关的美墨二算是一个，而且我真的是三四天就把它打完了。而且很神奇的是，我从来都不能说我喜欢这游戏。我只能说我经常会在别人各种黑的时候呢，我会试图去
来
说句公道话。
开始来吧，先说成本。
没有，唐老师也没黑他们。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都是达标，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
但我觉得他获这么多奖绝对就是矮子里拔将军。主要是那天我在另外一个。
你可能是被剧情杀了。
对，是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你看我们三个人这样的，唐老师的评价是沉浸感。我的评价呢可能是跟舆论相关的，但是大象的评价呢他基本上看制作的，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还 OK。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玩游戏也是属于是我会被情绪带着走，因为我这些游戏无论2077还是这个大表哥2，我其实都没有通关，我其实都玩个一半多，因为他们的这种感觉给我感觉特别像是一个那种比较像看剧的感觉吧。就没有那么强的驱动力，
因为它是沙盒。
对，开放世界嘛，对，跟这也有关系。美墨二这种有一个比较强的故事线去，反而
单线游戏确实会比较好通关。
而且说真的，我就跟很多人一样，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剧情。虽然我不喜欢的点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一个原本希望改变世界、希望拯救世界的一个少女，沦为一个为了复仇变得很黑暗、很。
没事，反正我一直不喜欢
这么一个状态，
还是剧情。
就不管他好像得了一个画面奖，如果是论画面来说，《死亡搁浅》比他要强。
是的，
我真的觉得《死亡搁浅》比他要强。
这个说法
不是，我是说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而且那次我在群里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就一直在跟我说：“啊，你玩过他吗？你知道他有多好吗？他就配这样，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真的是玩的太少。
反正我从我这个有限的这个，
他很好，但他没有那么好。
你就是没法说服大象。来，大象，
我从这个个人这种有限的美术的经验来判断的话，其实《死亡搁浅》可以算是用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他用了很多这种被人为构建的这种特征去，包括他确实营造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一个这种自然景观的一个系统。美墨二的话，它确实很强，你绝对不能说不强。顽皮狗确实算是业界最顶级的这种，我去，我的语无伦次了。但是跟大表哥二可能还差一点。
就我所以说，我说他是矮子里拔将军嘛。就是今年的游戏，说实话，没有那么多很好的游戏。
但是他讲故事的方式确实挺牛逼，虽然这故事确实是很多人很不喜欢。
唐宁就是因为剧情惹着他了，所以现在他就看不了这个人拿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就跟剧情关系比较大，但是他这里面除了剧情之外，整个游戏的节奏它是合在一起的，它不是单独的。那你说大表哥最后亚瑟摩根死了，没有人骂而行吧？大家都会觉得我就想把那个记录停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山上，然后无数人在想有没有可能他不死。
情绪轰到了，你知道吗？就是在这儿。
他不是悲剧或者喜剧的问题，他可能还是有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制作人就是 Neil 太刻意了。我甚至觉得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美墨一的这种
期待对吧，
剧本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是和他自己的这种预期是不符的。当然我不敢臆测他的想法啊，至少我觉得美墨一是一个很悲剧的故事。就是一个愚蠢的老父亲把自己女儿的这个梦想给亲手毁掉了，这就像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和父辈的这种关系一样，就他们希望你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希望你怎么怎么样，而忽略你自己的追求，觉得你就是小孩不懂事儿，你这些想法不靠谱。虽然说这种剧情肯定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一个小姑娘她想要去奉献自己拯救世界，我总该给她一点儿机会，哪怕他最后不是以他死掉的方式。
听明白了，他比你还入戏。
说选女朋友或者挑对象的时候，你认为的评分不是我认为的评分，大家的评分不同。
对对对，
角度不一样。
对，
就是在这种讨论里边， 让收听节目的人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就行了。比如我啊，我就一定要去买那个黑帝斯。我之前看完那画面，我极其不喜欢，但是他刚才那句话打动我了。他说制作很大，我就赶紧买一下，买一个玩玩。
黑帝斯就是我喜欢。
然后我瞬间就对赛博朋克释然了，因为他说赛博朋克只有大表哥的几分之一的制作，然后我就觉得哇，好伟大。
成本1亿多美元，大表哥是6-7亿。
是是是。然后咱们说说2020年的年度最佳 VR 游戏啊，你们玩 VR 游戏吗？
VR 玩的少
少，现在 VR 好久没打开了。
是我买了就一直放在那儿吃灰，
有点麻烦。
VR 吧，就想有头号玩家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远远达
不
到。
而且它可能是技术上
永远达不到，
远远
哦哦远远。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是有可能。
它技术上应该是有硬伤，就这晕的这个事情。
嗯。我听业内的朋友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是可以通过技术去解决的。
是，我觉得他对近视的人确实是有一定的。
哦、近视的话，
就是
不是
不太友好。
他不仅是近视问题，我就近视，我没完全没问题。
是，
但是我
眩晕是吧？
我
完全没问题，
但他卡我眼睛。
但是你一边戴着去吧，你对脸大的还不好呢。有些人他就不行，他就会晕。它就是缺一个轴，缺一个参照的
东西。好像说通过帧数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一些辅助的摇晃什么这种，好像是可以一部分去解决的。
之前说是降低清晰，牺牲一些东西，再增加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有硬伤就没办法了。
我梦想中的 VR 就最少的最低标准，是我手里不需要拿东西，哪怕我戴个手套。
嗯，
那就是整脑插管了。
不是脑插管，就是我手里不需要拿着那两个
手套。你这个
对手套的话，都会比我手里攥着两个摇杆要好。
哦哦，
就是手套，就是那种
不是你需要的，不是减法，你是需要有人研发一个像手套一样的手柄。
对，
你现在去很多大商场能玩到，
因为你现在拿着手柄，你其实说实话就是，
我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年就不是特别关注 VR 游戏。现在是，
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特别牛逼嘛，
半条命这个是吧？
对、
嗯、，VR 玩恐怖游戏确实还是挺有代入感的。
生化危机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有一种玩游戏的时候那个心脏炸裂的疼的那种感觉，就是玩生化危机。后来我 VR 常备的是那个开飞机的那个。我那个太带劲了，空战的时候觉得太有意思了。
对，去年还出了一个
钢铁侠，蝙蝠侠，
而且
好像也不错。
对，那我今年这半条命我回家试试吧。但是 VR 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合家欢，就有时候到过节的时候家里来小孩了什么的，你就大头盔给他弄上，然后过一会儿小孩就吐了。
最新科技，
对，然后让他看看大鲨鱼啊，他不有一个游戏叫 Eagles 吗？就是做一只鹰在空中飞、
啊、对对对，
就是让小孩过一会儿小孩排着队吐，然后就结束了，就特别棒。这个年度 VR 游戏啊，然后年度爱的付出游戏。这个爱的付出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最干的是吗？
不是，就是
出了很久了，
出了很久了，然后但一直在维护它的运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有的团队永远在改。哎，你竞争一下这个大象爱的付出。
其实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给 DOTA 2，但是没有。
嗯
，DOTA 2是他那个最近又等于是翻新了一遍了，又给所有英雄加了一个小技能，就是可以看出他其实一直都想去求一个变的，而不是说就是为了讨喜。为了，
但是 DOTA 2他没有 CS:GO 或者说是那些够老。
巫师三居然在爱的复式里，
巫师三这个就有点怪了，因为
大哥没地儿摆了，把巫师三放到了爱的复出。
他确实是，你要说常卖的话，他一直在卖。但是
那你要这么说，哎 ，GTA 五
地平线、啊、
对对，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标准是怎么算的，可能是
按投票。其实按投票
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维护，他应该是大更大补丁，
但是没更啊。
你要说爱打补丁2K 啊，
能把那个剧也算进去了
啊。这个无人深空，我
无人深空是我 Steam 第一款退款游戏
啊。你退了？
对，
我对这个很不满的哈，就是当时很多人就喷这个游戏，说这个
贵嘛。
但其实吧，这个东西在国内售价当时100多块钱，
对，
它海外卖3A 游戏的价钱，
我觉得它价格挺合适的，就是它很好，它不适合
我其实是那个只算那个飞船从那个星球上起飞，然后飞到宇宙空间，这个小多尔流程，以及它那个各种奇形怪状那动物的拼装的这系统，我觉得就已经值这100多块钱了。因为当时没有这种游戏，
主要是
我看别人玩的时候，我觉得哎真好玩。我自己玩的时候，我就感觉。
而且我最近还在玩这个，就是发现确实是更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我最近玩那个 XS 版嘛，因为它是少数几个为那个 那个查尔斯查尔做了优化的游戏，就是六十帧，然后画面也提升很多，而且有现在有第三人称模式，就是确实是挺牛逼的。还要再补充一个自己的看法哈，就是很多人就会拿一些没有成功的游戏跟这个无人时空去比，比如说国内的某独立游戏，会说啊，你看人家这个一直在更，一直在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说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无人深空这游戏虽然在一开始被喷爆了，但是它在刚发售不久，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就卖出了100多万份，
嗯，
一百多万份
资金在那儿呢，
对，它就有足够的资金去确保它的后续开发。而国内的那个某独立游戏一共卖出去大概去掉退款以后几百份，
嗯，
就是没有钱，我想做这游戏我怎么做呢？我希望我用我的爱去付出，但是我总得吃饭吧，
用爱发电，
是总是大家都希望别人用爱发电，但是自己试试。
爱的付出这个序列里面我们有推荐吗？我
彩虹六号，彩虹六号真的不错，现在每季还在出新的英雄
彩六哈，
嗯，
反正他们天天在那儿打彩六，
然后、嗯、
装修来彩六。
我觉得学习成本有点高。
对，我推荐一下无人吧，我特喜欢这游戏啊。然后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奖啊，这个奖就是一帮小伙伴，
这他拿的就是很正常，挺逗人。
你居然
可欢乐，
主要是因为他今年没有雨中啊，有雨中啊，你居然推荐了糖豆人没有雨中吗？雨中不是你们最爱的游戏了吗？已经
雨中冒险这个游戏吧，它是有一定入门门槛的
哦。
就像糖豆人这种游戏吧，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所以大家都能玩，
嗯、
明白吧？
得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物理碰撞的感觉。
是，然后这次这五个选项啊，除了糖豆人之外，《盗贼之海》这个好好玩，好喜欢。
哎，我也觉得好玩，《盗贼之海》算是今年突然间一下火起来的游戏。
好好玩，
我觉得作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我这个
我们在玩
《
盗贼之海》的时候，
来
你不玩，
我都真的我就是。平时没有人联机，找不着人一起玩、啊。
你可能没时间吧，你都忙。
我们在玩那个《雪中狼人杀》的时候，都玩特欢，每天到点就开始杀，然后他不玩。
人家要做游戏，
没有就那么一次，你喊我没去。
然后我们玩完了，他说：“哎，我买游戏了，你们什么时候玩叫我呀？”
是啊，我就想要努力的去融入你们。
雪中狼人杀其实还行，挺好玩。
是，我就是。哎，就没朋友嘛。
嗯，
现在开始有朋友。
你主要让唐宁分朋友给你，
是，
就是那里边的小男孩也都可孤单了，只是他们所有人都跟唐宁是朋友而已，啊，单独都不跟你私聊的，知道吗？都是他的分身，
很微妙。
现在我们在玩的是那个大镖客跟辐射七六。
大镖客 online 吗？
对
，online。
哦，好吧。
大镖客 online 现在才卖35块钱。
什么冒险我可以推荐一下，因为那游戏一个人也可以玩。
你这个你会有女朋友的啊，回头跟她一块玩。2020年最具创意游戏玩法啊，这个实至名归吧，嗯，肯定是最倒霉的这快递。
其实
是有创意。
我觉得它可以证明游戏这个世界不是玩玩闹闹的，就是比如有些人他不打游戏，我就给他看这个，就从头开始让你看他那个剧情怎么样，但是我打开他的那个成本，心理的那个成本特别高。
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很少有三 A 游戏像他这样敢做这么创新的玩法。
嗯，有钱烧的。
嗯，他能算三 A 游戏吗？
他算，他绝对算三 A。
成本不是特别高，其实。
你不能按那个成本，你要按小岛秀夫的这个价值的成本。
他去做了这个。
有的时候招牌它不是所有的资金什么的就算作它的一个是否是三 A 大作的一个成本，一个人他有可能能代表很多东西。
嗯
是。
Control 怎么样？
不错，就是有点光难受。
是吧？
就我这么有适应度的一个人，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但是我晕，它是真的很晕。
是演示光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戏。
我还没买。
它挺好玩的，但它真的太亮了。
如果你有30系显卡的话，Control 一定要体验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Control做的最好的就是因为它跟那个什么，它跟那个艾伦维克还是有彩蛋的。如果你玩过那个艾伦维克，一定要试试
艾伦维克是吧？
对，它俩是有互联的
啊，
同一个世界观。
对，
我因为我特喜欢艾伦维克，
而且他会把那个艾伦维克里出现的那本笔记算作就跟 SCP 一样的那种收录。
OK， 牛逼的。然后下一个。
这怎么念来着？
做对游戏的朋友强烈给我推荐过。
文盲。
阈值。
应该是吧。
对，超阈限空间。
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我虽然还没有入正，因为我要在等打折。
哦、
但是
我
玩了盗版。 对不起，我玩了学习版
啊。那好，
嗯，但是他真的不错。我最早是看那个，就是 B 站的那个散人，
嗯，
他之前有一次玩了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去试过。
嗯，
反正这个游戏我没法给你剧透，因为我一剧透了你就
嗯。
它是一个那种有偏解谜像有一些的游戏，
空间解谜，
对，
第一人称，
要自己去体验。
嗯，这种我都不行。
这个打折了以后，我一定会入。
我一定是买那种点点点的，我对着就是第一人称这个赛博朋克，就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不然我就特别不舒服。我希望这世界都是盟军敢死队那种游戏。那今年确实感觉有点丧，就每年。评奖所有的游戏我都买了，几乎今年特别奇怪，而且今年疫情其实大家有时间玩，但是好多游戏都
我其实推荐那个死亡搁浅，
死亡搁浅，
死亡搁浅的玩法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值得去鼓励的，
而且它挺治愈的，
对，
就是它
和陌生人异步合作，
嗯，
以及你这个在没有路的地儿弄出一条路了，
修路特有成就感。
我跟你们不一样，其实我最讨厌的是他跟陌生人合作这一点上，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玩。
对，因为他现实生活中朋友太多了，你不太明白我们。
哎呀，这就是围城啊！
继续啊，2020年杰出剧情游戏，太棒了！又是大表哥，然后这个五个选项，大表哥、底特律变人，然后
对、
地铁、mafia， 我最爱的这个地平线也挺好玩的，其实。
地平线、
嗯、对，地平线真是大制作，但地平线那个设计师嗯去世了，
是吗？
就是我看到那个 Twitter 上说，然后就走了，他抑郁症什么的，好难受啊。
哇，
嗯，就是天神一样，因为他整个地平线一全是他制作的，就地平线里面我觉得这个游戏被低估了，就整个这个游戏的他设定世界观框架之完整就是令人发指，而且他里边就是我第一次看《地平线》，为什么？是因为我当时刚买 PS， 我第一个游戏是买那个 PS 送的，然后我说我要一张能代表 PS 的游戏，那个老板就送了我这张游戏。我插进去，看到那些金属的马在田间吃草的时候，我整个人都
非常震撼。
PS3 是暴雨还是 PS4 是暴雨来着
？PS3 的时候暴雨很震撼。
我觉得真的，我就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游戏次时代带给你的不应该是那个一帧一帧的或者那些东西，它应该带给你的也是，就是给你们开发游戏的人这么好的引擎，你应该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这个游戏同样的引擎在 PC 上、表现比死亡搁浅差很多，
是吗？嗯，但这个游戏说实话就是可玩性差点，它怎么说呢，就是没长着台缘。我有的时候看这东西就跟看电影电视似的，他有些人姑娘胖乎乎的他就招人喜欢。这个游戏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也就玩过，或者说一开始跟我天天你看 PS 能看到他们正在努力玩，但后来就弃了。
买他的人其实不多，
他应该值得买，但他不一定能值得那么长时间玩。这么说吧，故事是一个好故事，但讲故事的方式可能差点意思。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其实就是他那个游戏中可以交互的那些生物，尤其是就是说你可以杀的东西、其实过于机械，然后就会让人有一点感觉就怪怪的。
你肯定喜欢大表哥把那牛弄出把皮扒了然后卷吧卷吧
过了。
对，但是地平线现在贼便宜，就大家洗加衣吧，没事装上，你至少应该看看，因为我觉得它是组合出了那个年代叫次时代游戏机、游戏主机这一代，它代表这一代其中的一张脸，
对对对，
你应该有这一张脸。
对，二代也快出了嘛，
是
期待。
是
这边我只能挑一个我最不喜欢的，
啊、
就是底特律变人。
底特律变人，你就是吃剧情的人，剧情不好。
底特律变人，它虽然是一个进入式体验感的一个电影游戏，电影化游戏，但是它在电影化游戏里，它太边缘性了，而且它就是有一点太，就是。太政治正确的去讨论这些意义了，就
是
反而
我也觉得
政治感太
不能因为他长得像个人，他就非得去当个人，
嗯，
毕竟不是人。
对，唐老师应该底特律变人的剧本，然后拿给之前做那极乐 disco 那帮人做，可能出来那感觉就是你要的东西
啊，有可能
是吧？
出来可能就比较怪了。
游戏嘛，本来就是对吧、嗯？我是觉得游戏要带我们建一个无法无天的东西，这才是游戏，
对，对对，
不然
太沉了，
不然它就是一个。就是一美剧往前推，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聊过，剧情有一个边界，剧情和游戏性，但是游戏性什么是游戏性？是击打感还是游戏性？我的逻辑，游戏性就是无法无天， 就做我现实生活中我不可能负责的一些选择，对我就是游戏性。所以我特别喜欢沙盒游戏，就是我一定要让自己去做一个不一定是恶人啊，做一个自己做不了的人。而且实际上你随着你在网络世界或者在游戏世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其实会有一天变成刀剑神域那样，就是你现世其实就是躺着，身上插着管，因为你活这一生你也就是，你当然要对社会做贡献了，但是你所有跟自己有关的那种欲望那种需求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实现。
这就像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说这种类型的游戏暴雨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它虽然是还是让你去做选择，让你去做一些很多很多你不想去做的选择，但是它都是在你的小家的范围内，它没有发到的那么大，然后你还能真正的体会，就是我永远记得在暴雨里我切我自己手指头的时候那种感觉。
暴雨太丧了对我来说。
OK， 但是这一趴我们可以多聊聊，聊到剧情。底特律变人我也不舒服，
我个人对所有这种长人类外形的机器人呼吁自己要人权这种设定我都觉得特别蠢，
腻了已经是吧。
因为而且我觉得这人造人到底是不是人这种话题有点太
他最蠢的一点是你不是那个东西，然后你试图扮装成那个东西，然后用人类的思考来思考。前两天 Steam 上有一个游戏，你回到原始的丛林，然后演一猿人，演一猴，
我买了，可有意思了。
我觉得那行，
奥德赛什么的是吧，
对吧？就那个行，
没有，
还是没有变成人。
对，
是，
但
是
他那里边就是他领地啊，然后能生育啊，然后碰见那猫，
你要去找母猴子。
就是你知道，他也是，但是他在游戏里边，他放下了高傲和天神视角，就是你就是一猴子。我这个就是游戏，这就是游戏。
对，
别那样不好。地铁怎么样？
我很喜欢
地铁很不错，但我没玩通关的，因为我这实在忙不过来。
这里面唯一通关的就是地铁。
地铁是吧，
地铁怎么说呢，就是它从初代开始就一直没有让你去失望过这个剧情方面。
这是一个金牌剧。
因为我觉得地铁的从一开始它的世界的这个设定它就不错。
对，它的原作小说本身就
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地铁的小说吧。
对。我觉得地铁这种就是这种感觉，这种苏联大汉呼哧呼哧这个艰难求生赫尔不在家然后苦中作乐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别的国家很难复制。
是
啊，那倒是。
对，
就他有一个强烈的扮演感，而且因为他足够特别。
对，
地铁属于三维大作里边就是能持续性发展，不会让你失望。
我前一阵子一直在想，因为咱们下期节目要聊这事儿，就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吗？我那时候想就应该有一个角色扮演第一人称非常强烈的弄一个苏军士兵的故事，因为苏军他跟其他的军种兵种不一样，从装备从那个然后一直走，结果
前面死了后面的捡起来，
对啊，然后你就得怕躲前面的子弹还得躲后边的，对吧，你还有一小队，结果前两天就出了一个苏军的那个小队。你喜欢那种像盟军敢死队一样那个玩法？
对，那个我特早我就在群里就安利了。
哦，对，那个，
对，那个真的，我一开始跟唐宁说你去先玩那个 Shadow， 就是日本武士版的那个敢死队，结果我买了那个苏军那个还是不一样，那个游戏很好。
它真的很盟军敢死队。
我前两天玩了一个那个刚进了 XGP 的那个一个西部题材的、那个、
啊，也有一个，哎，有一个
叫什么，反正是个什么什么三代叫。我忘了，看一下 XGP 回头
你可以推给我，
还有中文配音的。
哎，说有中文配音我不得不夸一下赛博朋克2077。
这骂人那种是吧，
这
赛博朋克2077你不管说它的 bug 或者说乱七八糟的这个一系列的事儿、
只能说你对这些事儿要求太低了。
这个咱不得回头单独拿出来说吗？
但是不是2077的配音真的可以，就你玩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你越往后玩、你越发现
我想说什么呢，是就是咱们中国的就是大国崛起吧，因为其实很多游戏在早年间就都有日本的配音法国的配音，那配的极好。
对，
就是刺客信条那个日语配音，我跟你说你如果不愿意听英文，如果没有中文的话你就听日语吧，那个日语配的极其有意思。就今年那个英灵殿有日语版和法语版，你试试看日语版的英灵殿，因为英灵殿不有一个那个对诗那个剧情吗，我日语的对诗是翻成了排句，
哦，
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他说话也是那个。
但是毕竟我觉得这在日语环境下很常见。
嗯，
但是2077是我第一次在游戏里听到有人用中文讲出来一些我觉得很酷的东西。
不会让你觉得就是
不跳戏，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拿腔捏调，但是也
还
行，很不错，
还好。
对，
但希望把大表哥找点 CV 给我们配了吧。
对对对，
真的亚瑟摩根，我跟你说，大表哥是我永远的游戏啊。但是这个
播音腔是吗？
嗯，CV 有很多很神奇的，就找点霸者，找点。
我觉得大表哥不是挺适合找那种，
对吧？沧桑点的那种，就配那种，可以配一方言版的。2020杰出剧情游戏这个栏呢，那我们反正因为大表哥就不说了，我是推荐《地平线》，我觉得你最好不要错过，而且它现在非常非常的便宜。就地平线里边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跟大象聊美术这事儿，地平线这美术太厉害了，它的原画集卖的特别好，太漂亮了。因为大家现在一聊都是赛博朋克，都是这种东西，但地平线是把肉和草和金属，
但是完全独特的一套自己的东西，
独特的审美，一套美学系统，非常独立的美学系统。然后这里边还是物理打击射箭，这太有意思了。行啊，我看下一栏，下一栏是唐宁最爱的2020年纵使手残仍大爱的游戏。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但是我很高兴啊，这栏里居然出现了十字军之王三。这个我以为应该是之狼之类的游戏吧，怎么着，
之狼是去年了。
哦、OK。幽灵行者你们玩了吗？
玩，我觉得这游戏不错。
还可以啊、嗯、幽灵行者这砍起来还是感觉不错。
对的，节奏极快。
然后说说十字军之王吧，十字军之王是我挚爱。
我觉得他在这里边是因为你要动脑子。
对，我就过了教程就实在是、
嗯。我太爱这游戏了。
你要动脑子。
我这游戏已经干了大概数百小时啊。你是因为那个就是睡女儿？
我不是因为睡女儿才玩的这游戏。
哦哦、
我就看了一圈，能找老婆，找老婆都挺难看的，我就没兴趣。
你一看你选的文化不对，你选北欧的文化。
我就选了一个小
后边有年轻的，
哦、
有漂亮的。对，但他这游戏我就如果大家喜欢十字军这个时代就喜欢他。
我买这个游戏有一点，其实我真的不是因为跟女儿的渊源去玩这个哦、去买他的，我是因为。是因为罗叔说他玩了三个小时都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因为他找不着怎么发动战争我才去买的。
那你能发动了吗现在？
没呢，我没、哦、没怎么玩他呢。
他我知道为什么叫手残了，因为他得同时点一大堆东西。
对啊，他这
满屏幕满面板就是生人劝退，但是贼好玩。贼好玩，就是他这个剧情是属于那种特别真实的中世纪的黑暗。一个简单的小流程就是你在宫廷里面邀请一个人，比如说邀请大象来宫廷里面参加宴会
啊，
然后来了之后呢，大象到宫廷里面就是表现得非常好啊，跟你心爱的女人聊得也挺开心的，然后你的大臣就告诉他说他跟谁谁谁聊了很多，你这时候可以选择杀掉大象。第二呢，他哎聊得一般，但是他在这个会场上表现得很好，你一看大象这个哎武力各方面都不错，就把他给收成自己的一个侍从了，但你不能睡他，但是你可以让他来跟你的女领主或者女儿交配生孩子，他就变成了一个附庸，但这个时候你就不让他生孩子，最后你把他封成了你一个将军，带兵打仗。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喜欢大象，你多给他配点兵，对，你还需要这个大象家里的其他人的效忠，你就让他带着500兵去打50000人，然后大象就死了，死了之后你国葬他，然后他家里人继续，对，而且他的老婆可能也会跟你，
这是很策略，而且
对他老婆会，这是真实发生的。大象的老婆就说：“那要不就是我陪你吧，是吧？”就这样。但是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象特好，你就让他成为了你的一个大领主，
嗯，
他帮你守国门。但守国门的过程中，你突然对你听说有人跟他密谋，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刺杀大象，但是你不刺杀，大象也办得很好，然后两个人非常和睦。突然，大象的势力特别大了之后呢，大象的臣子拥立大象成为爱尔兰国的国王，这个时刻呢他又不是你的儿子，他一旦拥立成功，整个这个国就从你的领土里消失了，就是你的敌人了，就是敌国了，所以这个时刻你要去刺杀大象，或者你让你的女儿，当时可能已经60岁的女儿跟24岁的大象生一个孩子，万一生出来了，这个孩子就能继承。
哎，那比如我指派他去跟我的女儿去结婚什么，他可以会
这个
他可以拒绝吗？
他可以啊，所以你要贿赂他，而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杀了，刺杀掉， 他就没办法了。但如果他听说是你自杀的，你这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另外一个人跟他说是唐宁让他自杀的，不是你。然后最后他就查这件事怎么办，你就派他出去打仗。
他在策略上这么的开放吗？
他这么复杂的，对，他这么复杂的这个逻辑，他那个UI 怎么实
现？他就是能，因为他那里边你有内陈系统，你的内陈有人是杀人的，有人是造谣的，有人是截取情报的，还有一个人是制造假象的，他是这样的。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游戏跟三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永远是动态的。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封疆大吏到老了，你一定要把他召回宫廷里面来，然后呢
让他死，
就是等着你的首都发生传染病，然后不顾医生、
哦
嗯、但是也可能你也会死，所以就是你让他死了，你赶紧雇医生，就是永远不得善终。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最后所有人都讨厌你，没办法，但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宗教点数够了，怎么办呢？发起圣战，把所有这些人派到东方十字军东征去，然后这个时候所有人的意见超级统一、
哎、太黑暗了。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一直点一直点，然后每天你要问的事情就是谁跟谁好了，
脑子里组成了一部大剧。
对，就是咱们玩所有的中国玩这些游戏都是你给他装备，给他忠诚度，他忠诚度高了，他这不是没用，他就是他的臣子会胁迫他。到最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杀的一个国王，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忠诚，但他的臣子胁迫他造反，最后我抓住他，他跟我说，他说说我知道也没有办法了，我当时含泪给他砍了，主要因为他媳妇儿太漂亮，就比较所以这个游戏今天我估计他们很多人就记住这一个游戏。
我跟你讲，这个游戏绝对会脑子里有一部宫斗大戏、
嗯、对，它很好玩，真的挺有意思的。
嗯，
嗯，我们继续看啊，快看完了。杰出视觉风格2020、哎、
这个
啊，这个都是你们喜欢的啊。战地风云五，这个落到这儿向森森道歉。我听众有一叫黄森森的、
哎、
当时为了陪我玩战地风云花了好多钱重新配了一次电脑，结果我们俩进去打了两张就不打了，因为
我看你直播打他了，
外挂太凶了。但是这游戏
是预购的豪华版 Xbox 那个，现在基本上没人玩的感觉。
我是因为被日军劝退的，因为它里边随机有的时候你会被分到，
哦对，
就这个真是接受不了。
我感觉战地五好像没有战地一玩的人多。
是的是的是的，
那现在机制那个医疗兵那个机制很多人不喜欢。
复联怎么样？
没玩。
我也不玩，谁玩这个？
我对他这种超级英雄的都不是特别的感冒。
黑弥撒一度还挺好的，今年
这个重置了嘛，但是并没有买。
哎，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视觉化上有一个游戏，虽然评价不是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行，就是那特别克苏鲁的那款游戏，叫什么来着？
地牢吗？
不是，四个字。
去年出好好几个。
特别触手，有好多触手，叫什么什么深渊什么。
沉默之城。
哦，对，沉默之城，我觉得那个游戏其实还不错，但是挺挨骂的。
沉默之城之前的一个是克苏鲁的呼唤。战地系列是每一座的画面水准基本上都很
稳步提高，
反正觉得五和一倒是没有很明显的提高，感觉好像是他好像用同一个引擎。
最后一个奖啊，2020年轻松惬意奖给了《模拟人生4》。
哎，我觉得这个实至名归。我跟你讲，《模拟人生》这个游戏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会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想给它拿起来玩一玩，而且你就是玩它的时候。就建建房子呀，随便干点事儿，一天就过去了。
不是，你不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价值？
你是不是没玩过模拟人生？
我玩过，但是我玩不进去。
你没打那个补丁吧？
我每次玩模拟人生，我光找补丁，我就能找两天。
哦，
什么补丁？
就各种各样的衣服啊、建筑啊什么的。
我们都找，我们都找那个没衣服的补丁。
很多建筑师都在玩。
嗯，
主要我是觉得我就在过我的人生，怎么还要再模拟一个人生呢？人生都已经如此的凄惨了。
就是你在玩它的时候能发生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可以脑补出很多很多剧情来。
这个游戏啊，我个人感觉它最好的时候还是初代，因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在真实的模拟人生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游戏、都是无限接近真实的，但那个年代是没有一个扮演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年代你都是魂斗罗嘛，你都是打怪大菠萝什么之类的，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游戏，然后每天上班学技术还能谈恋爱洗澡。
模拟人生真正火起来应该是在模拟人生二火起来的。
是，
我只记得同时还有一个大富翁游戏叫虚拟人生。
对，特别早特别容易弄混。
嗯，
然后还有微软啊，这个模拟飞行，这是我挚爱的游戏，这就不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北航的学生，就喜欢开飞机，不得了。但是其实也挺无聊的，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在空中飞来飞去。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模拟类游戏都能算是轻松惬意，但是像那种城市建设，就比如说城市天际线，它就不可能在这个奖项里。
第三个和第五个都是同一类的嘛，都是那种自动化，
这叫 That is Factory， 还有一个是Factorial， 对吧？有点像那个 Real World 吧，就环世界，有点那个意思。环世界是我挚爱的游戏吧，好好玩。
它比环世界的自动化和工业化更强
哦，
而且它好像前段时间刚出正式版吧，应该是。
对对对，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鹅你们玩了吗？这挺逗的，这个
玩了，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挺好玩。
就是一个就是很无脑的游戏，但是能让你乐在其中。
无脑呀，
它是一个比较。傻乎乎的游戏，但是能让你很有快乐。
我没觉得傻，我觉得就是一个潜入类的一个。
对，我也是，我也拿那个当刺客信条玩了。对，然后最后补两个吧。就最近大家有什么新玩的游戏吗？我先说我吧，我是在，这应该改名了，叫刺客无双。英灵殿，这哪有刺客呀？
啊、
就是偷偷摸摸跑人后边、
哎，
然后用大斧子给人头砍下来。英灵殿和赛博朋克之间，然后来回切换。我觉得刺客信条可能。未来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白瞎了他那个画面了。
嗯、
我玩到后来不觉得是在玩 PS5， 它只是光影比原来好看了。
嗯，
飘着雪花特别美。换句话说，就是它的美术设计氛围，没准备好应对它那个剧情。它那剧情太简单了，我玩那个跟我玩奥德赛和埃及的那个差不太多。
我觉得阿宇拿他捞钱捞的有点太快。
那我觉得应该分成两个路线，就是一边就别做刺客了，就干脆就玩你、这个、
对，就开无双得了，要不
对，开放世界无双
旅游模拟器。
嗯，它的水是真是厉害的，它那个水是做的真好看。
啊、
对，我刺客信条一直有在买，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我不觉得它能代表 PS5，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刺客信条你信仰之月不就是为了嘚瑟一下秀机能的吗？秀显卡的，结果。完全不觉得有那么好，
是但是我反正从 PS5 现在独占的比那个 XS 差点多。
嗯
，XS 上现在画面综合水准最好的游戏应该就是《刺客信条》
哦，
这个英灵殿了，因为它六十帧嘛，4K 六十帧，而且带光追。
反正就是因为我沉浸性的游戏玩到后来，这些东西就不那么敏感了。
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就显得特别小家子气。地图做的比较小、
嗯、
很紧凑，
而且它的剧情跟它的玩法也不如前面。
关键的问题是它的机制太简单了、
嗯、
它的机制太简单了，其实就是每到一个地儿然后
对
吧
对
传过去就相当于副本嘛、
嗯、
说到这儿再说大表哥关联性可能都会好一点。
你都不说这个，就是跟它前作比，我个人认为刺客信条就是我最喜欢的、
嗯、
一个就是黑帆，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
嗯，
我觉得这两部做的特别的好。
它其实有一个横版的，还挺好玩的。
对，就中国版的那个横版，法国大革命那一段的那个剧情讲的非常饱满，而且你不同去刺杀每一个人，他所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关键是它逻辑对，就是在那个时代之下，你是需要刺客的。
对对对，
这个
刺客信条，
这个北欧这件事情跟刺客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期待啊，如果按这个下去的话，下一发就是日本战国了，对吧？肯定是拿日本刀去杀人了。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别用阿萨辛，你换一个嘛，无所谓的。
对，
你出什么大家都买。然后你应该把刺客信条这 IP 直接变成一个养成类的八方旅人似的，你弄一那玩意儿得了。不然你现在越做越窄，而且最关键是时代也变了，因为满世界都是无双，对吧？你真是用刺客那种招来做，你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爽感嘛？那你那么做，我觉得你做成只狼那样也就那样，但是他还老想强调他的那个。就是旅程，对吧？它不是只狼那种快打那种。
关键刺客信条现在一点不刺客，
是
画面也不如当年那么惊艳了。
你看习惯了，它还是有一个调性嘛。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刺客信条带太多了，可能
有一评分系统，你可以从头杀到尾，可以一个人不杀。
嗯、
啊，是，就是
那个
地图做的最牛逼的游戏。
对，又有魔法，又有那什么，
嗯、
啊，贼好玩，特别狠。
对我们聊完这个，居然往回倒了。
嗯。
赛博朋克怎么样？大家觉得呢？大象，
我觉得赛博朋克不错。
我觉得赛博朋克很牛逼。
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螳螂刀。
看，我现在穿着这个。
哦，
这是我为第一次买一个游戏真正意义上官方周边。
可以，可以。
其实赛博朋克，我觉得它惨在 被跟风的人嘴上了。嗯，因为很多人他去跟风买这个游戏，很多人就去跟风的骂这个游戏。我之前不是说吗，就动森当时那阵火，就很多人他可能根本就不玩这个游戏，但是就是身边人都在玩，我就要玩。
主要动森没有什么黑点。
对啊，
哦，没有什么那种
比较轻松
抓小辫子的地方。
嗯，赛博朋克也是啊，赛博朋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去玩，很多人他可能根本就不玩这个类型的游戏，喷点都很不对，就很多人就是这种卡图，
嗯，
或者说是模拟卡模型这种事儿。你一个沙盒游戏，而且是全图性的，不是那种让你进一个场景就要读图的。
哪有很多人喷呢？你就是容忍不了任何一个人喷。
不是，真的是很多人。
身边的人天天都说赛博朋克，玩都没买都没买。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一万个人骂里边能有一千个人买了就不错了。
嗯，我觉得美梦二也是这样。
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挺长的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去年的游戏，但我们最后给大家一机会吧。你有没有什么本命游戏？你最喜欢的一款？
那还用问我吗？辐射呀。
好吧，你是辐射是吧？辐射几？
我辐射全部。
OK， 我是肯定是大表哥，有史以来没有之一，就是只有这一个游戏。这大表哥对我的治愈，我永远感谢的。你知道我现在一开大表哥那游戏，我有时候最近可能事情也比较多，人难免有点膨胀。我一打开那个游戏，我就看见那个骑着马，然后在那个山头雪山上钻，我立刻就会想起我那个年份玩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当时有多糟，我就立刻很珍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的东西，真的。所以这游戏对我来说就太重要。
辐射是我去找它周边信息找的最多的一个游戏，
比较费力气是吧？
因为它的沙盒系统做的真的非常的好，而且那些小彩蛋，
它也塑造了你对游戏的很多品味，比如说废土，比如说那种自嘲，然后那种逆境之下的那种东西，又丧又燃的东西，对吧 ？OK，
对我来说的话，游戏这东西吧。肯定不是玩最久的你就最喜欢，因为我到了到了无疑是玩最久，但是它伤害我也很多。
嗯，我玩最久是挂鸡巴忍者，就一直在那挂着。出第二代了，叫第二代的名字特别有创意，叫放置吧忍者，气死我！
想想去，应该就是阿玛狗，阿玛狗一，
哇，
超好！我那天
我玩了玩了，
在家里，我们家不是买了新房子吗？然后我收拾我那堆盘的时候，我找到阿玛狗一的盘了，你知道吗？我还拍下来发群里了。
那无论是当时的制作，还是说美术，还是什么，就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高的水准的。当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确实有点地灵像。最后就是主角带着几只小动物们去拯救自己的这个故乡，我觉得就很美好。
他可能也有什么隐喻，
一里面那些小狗，现在我每一只。绝大多数的狗的名字我都还记得，然后它做的那些技能什么也都很。
而且阿猫阿狗里边的那个这些设定的招数的名称也挺有意思的，我记得。
好吧，我们最后居然是阿猫阿狗结束了这期节目。好吧，祝我们喜欢玩游戏或者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之下，这些小伙伴们，这些阿猫阿狗们都好好的玩游戏。好吧，这期节目到这儿，拜拜。